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17节。路加福音24章13到17节，我来读。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阿们。在法国被称为穷人的父亲和现代圣人的人是阿贝皮埃尔神父。长期以来，他在各种民意调查当中都排名在前，是最受法国人民尊敬的人物。一家法国报纸和民意调查机构自1988年起每年两次选出法国人最喜爱的50名人物进行公布。这项调查当中，阿贝皮埃尔总是排名在前，17次排名第一。因此，如果在受欢迎的人物调查当中，他没有名列第一，那将成为新闻的热点。阿贝皮埃尔于2007年1月4日、1月份以94岁高龄离世。阿贝皮埃尔1912年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从事丝绸贸易的富裕的天主教家庭。他在8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行第5。16岁时进入修道院，19岁成为修士，26岁时领圣职，开始在圣堂里面工作。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召入伍，并参加了战斗，曾秘密参与反纳粹抵抗组织。战争结束后，1945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直到1951年担任议员。他将自己的今天全部用于帮助穷人。1949年，阿贝皮埃尔继承了父母在巴黎郊区的大房子，并将其修缮成免费住宿设施。那时，一位名叫乔治·盖勒的40多岁的人，因涉嫌多次谋杀嫌疑被囚禁20年后，他认为再无生存意义，决定自杀。他去找阿贝皮埃尔，然后阿贝皮埃尔对他说，我无法帮助你，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但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你可以帮助我去帮助别人。于是为无家可归者建立的自助共同体以马忤斯运动开始了。当时乔治也成了以马忤斯运动的创始成员，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无论是巴黎还是整个法国，到处都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家人的人、无处可寄的人以及饱受饥饿的人。他们不得不以乞讨和流浪为生。以马忤斯运动是由这样的人们聚集而成的。他们意识到，只要团结努力，他们就能够自给自足，甚至能够帮助其他人。乞讨者和建筑工人成为以马忤斯运动的中流砥柱。该运动从巴黎开始，在整个法国乃至其他国家逐渐扩散，因此现在据说在全球50多个国家有500多个共同体。 以马忤斯运动有三大原则，是劳动、分享、给予。这意味着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人也不例外，必须共同劳动，分享所得，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困难、更不幸的人们。阿贝·皮埃尔的帮助，他的这种活动，帮助贫穷者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的时刻，是在1954年的冬天。那年法国特别寒冷，持续零下的严寒天气没有丝毫的缓和。2月1日，阿贝·皮埃尔的呼救之声通过收音机传到国民心中，他在一项广播节目中向国民呼吁：我的朋友们，快来帮忙，今天凌晨3点，在巴黎塞瓦斯托波尔大道的人行道上，一个女性被冻死了。她手里紧紧握着一份前一天房东赶她出门的通知书，这使她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的露宿者。每个晚上，超过2000人忍受着寒冷，没有食物，没有面包。面对这种恐惧，紧急住所远远不足以应对。请听我说，今晚在法国的每一个城镇，在巴黎的每个地区，都必须在提供毯子、简易床和汤的地方门前挂上照亮黑暗的告示牌。您可以在标记为有爱援助中心的地方看到以下内容：如果您正在受苦，无论你是谁都可以进来吃饭、睡觉，找回希望。在这里，你是受爱戴的存在。预报显示，严寒将持续一个月，每个人都可以帮助那些无家可归者。今晚，最迟到明天，至少需要5000条毯子、300个美食大帐篷和200个室内火炉。多亏了大家，今晚任何成年人或孩子都不会在路上或塞纳河畔睡觉。在这次广播之后，他成为了法国的良心。当媒体报道了他的广播内容时，全国各地的捐款如潮水般涌来。从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的200万法郎捐款开始，全国各地收到了约5亿法郎的捐款，现在换算成当今的货币大约是1250亿，相当于1亿美元。70年前1250亿法郎，如今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关于他的童年有一个故事，大约在他7、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偷吃了果酱，然后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兄弟当中的一个受到了怀疑，但他一直不承认是自己做的事情，最终被发现是他所做的，因此他不能参加在堂兄家举办的家庭聚会。聚会结束后，家人们高兴地聊天，很晚才回到家。他的哥哥夸耀着对他说：真的是太棒了，有很多玩具。他听了这话，板着脸回答说：好，又能怎么样，我都没去。说完愤然转身离开了。过了一会儿，父亲把他带到房间说道：我听到你刚才对你哥哥说的话，你说了多么糟糕的话啊，难道你只会考虑自己吗？你看到别人开心，你也不知道高兴吗？后来他说， 听到这话，我感觉仿佛一下子世界崩溃了，另一个世界代替了这个位置。就好像我在黑暗的房间里，突然一阵狂风开吹来，打开了门窗，看到了新的地平线。从父亲的悲伤和担忧当中，我看到了爱、善意和分享的新层次的现实。我认识到，你幸福，我也幸福，你受苦，我也受苦，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这时，他曾经黑暗人生的眼睛就被打开了。他留下的话当中有这样的内容：生活就是学会爱，让饥饿者得到面包，而拥有面包的人则渴望正义和爱。微笑比电灯更便宜，但却能够像电灯一样发出光芒。在我生活的瑞士日内瓦也有伊马乌斯，有时我们会拿闲置在家里的一些东西去捐赠，有时也会去买一些孩子们看的旧书。我记得阿贝皮埃尔去世后，伊马乌斯通信上的头版上印着他的照片和他曾经说的一句话，以悼念他的去世。那句话的内容是这样的：在我的坟墓上，请不要放大量的花束和花圈，而是应该放上从你那里得到可以生活的房子钥匙的许多家庭和孩子们的名字。阿贝皮埃尔神父发起的伊马乌斯运动的原型就是今天的经文。耶稣的尸体被耶稣的埋葬在约瑟为他自己准备的新坟墓里。在星期五日落之前，也就是安息日开始之前，他被埋葬了。然后第三天，不少妇女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他被埋葬一直守候着，包括摩大拉的玛利亚在内的几个妇女，在安息日过后的清晨前往耶稣的坟墓，想要给他的尸体涂抹香膏和香料，但没见到身体，而是听到了耶稣曾经反复说的他将复活的消息，并且他们看到了两个衣服放光的人，所以他们就向耶稣的门徒和所有在场的人宣告了这个消息。然后彼得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彼得和约翰为了确认妇女们的话是否属实，前去耶稣的坟墓。他们确实发现坟墓是空的，正如那些妇女们所说的。于是他们一定是也回去告诉了其他的门徒。那时应该是大家都感到惊讶，并且为此欢呼雀跃的时候，因为按照耶稣所说的实现了。然而情况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今天的经文4:13-14，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村子名叫伊马乌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韩文圣经中没有翻译出来，但在希腊语圣经当中，今天的经文是以看哪开始。这句话不仅表明新情况的开始，也像是在提醒人们要注意，特别注意耶稣的门徒 由于没有记住耶稣的话，而做出了多么错误的行动。那一天是耶稣被埋葬的第三天，门徒们通过来到耶稣坟前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等妇女们，听到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的消息，也就是那日的那当天。尽管如此，门徒当中的有两个门徒仍然前往以马忤斯。然而在圣经当中，以马忤斯这个地名只出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一次，因此确切的位置很难确定。根据经文，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25里，约10公里。大多数英文圣经也称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距离为7英里，约11公里。希腊语圣经当中，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距离是60斯塔迪奥，一斯塔迪奥大约是185米，因此60斯塔迪奥约为11公里。然而新约圣经当中存在的多种抄本，有一些抄本提到了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距离是60斯塔迪奥，而其他抄本则记载为160斯塔迪奥。因此可以大致认为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距离约为11到30公里。一般认为以马忤斯位于耶路撒冷约32公里处的阿姆瓦斯。这是因为以马忤斯的意思是温暖的井，而阿姆瓦斯因有温泉而闻名。因此在初期基督教时代，人们相信阿姆瓦斯的温泉水可以治疗疾病，因此朝圣者络绎不绝。如今每年复活节过后的星期四，朝圣者们仍然从耶路撒冷到阿姆瓦斯之间的朝圣之路上。阿贝皮埃尔神父将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的机构称为以马忤斯，这可能是因为他考虑到安慰和鼓励那些陷入困境的人，当然也包括耶稣在该村庄的一家与他们进行了温暖的餐桌对话交流。那天前往以马忤斯的是2位门徒。在耶稣的事工期间，跟随耶稣学习教导的不仅仅是12个门徒，此外还有很多的门徒。根据《使徒行传》1章的记载，在耶稣升天后，大约有120人在等待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并专心祈祷。当选择代替阴卖了耶稣而心中愧疚走上了错误之路的使徒犹大时，选择的资格如下，《使徒行传》1章21到22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可以被选为新使徒的人的资格条件是，就是从约翰施洗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意味着这个条件是从耶稣开始他事工到结束。因此聚集在阁楼上祷告的男人和女人共有120人，大部分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人。这两个门徒在前往以马忤市的路上彼此交谈着这一切事的话题，这包括了有关耶路撒冷发生的关于耶稣的所有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人们脱下外衣铺在路上，挥舞着橄榄枝，高声赞美神的事情。关于耶稣驱逐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宣称圣殿是祷告的地方，以及关于他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事情，关于他埋葬在亚利马太约瑟的新坟墓里的事情，以及有关妇女们和彼得约翰等人寻找耶稣的坟墓时发现坟墓里空无一物的事情等等。虽然他们分享了一切事，但在这一切事当中不包括旧约圣经中关于弥赛亚的话题和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尽管这两个门徒分享了所有的事情，但最重要的事情即耶稣的复活他们并没有分享。如果他们没有分享关于耶稣的复活，即使他们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也是等同于没有分享什么重要的内容。如果他们分享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以此为希望，那么他们的信仰生活将成为我们信仰的指南。这两个门徒没有分享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直到那时，由此可见，直到那时为止，耶稣的门徒们仍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然而这两个门徒私下讨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时，有一位亲自来到他们身边并与他们同行的人，路加福音24:15-16，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与这两个门徒同行，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耶稣的存在。特别是相问的字面意义是热烈讨论，这意味着这两个人可能针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时甚至声音会提高，互相坚持自己所见所听和所想的是正确的。他们讨论的话题都与耶稣基督有关，然而他们身旁就有他们对话的主人公耶稣基督，然而他们却毫不知晓。在那个时候，耶稣先开口说话，路加福音24:17，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问他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情，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对话的内容，而是为了告诫他们，你们为什么彼此谈论这些事情，感到沮丧吗？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感到沮丧。 可见他们的脸上带着悲伤的神色。在一些电视节目当中，比如《动物农场》或者《世上没有坏狗》，有时候可以看到长时间被严重虐待的狗被困在无法踏足的笼子里，或者悬挂在空中的笼子，也有多次被弃养的宠物，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和恐惧。实际上，即使把他们放在一个宽敞的地方，他们也会蜷缩在一个角落发抖。当两个门徒前往伊玛忤斯时，他们的眼中也充满了这样的悲伤、愤怒和恐惧。他们之所以无法摆脱这种悲伤的表情，是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他们没有可以看见主，也没有可以看见真理和生命的眼睛。此外，他们内心也没有可以启明他们眼睛的主的话语。我们在教区圣经学习当中分享着列王记下的内容，尤其是列王记下五到七章，讲述的是北以色列和亚兰以及就是叙利亚的故事，更确切的说是关于以利沙先知和亚兰国的故事。列王记下第五章讲述了一个亚兰的将军，也就是大麻风病人乃曼被治愈的故事。第六章则讲述了以下的故事，在古代战争被视为扩大国家财富的最佳手段，因此战争大多数在春季到秋季进行，冬季则因为寒冷而休战。由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掠夺品，所以经常会突袭目标而不预先通知。当时亚兰常常以这种方式攻击以色列，然而从某一天开始，亚兰的进攻却不再成功，因为一旦亚兰秘密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知晓，并且已经在那里安营扎寨等待着。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两次，因此亚兰王召集他的臣子，愤怒地询问，我们中间难道有人与以色列王勾结吗？否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有一个臣子的回答出乎意料，陛下，情况并非如此。以色列有一位名叫以利沙的先知，他知道陛下在卧室里私下说的话，甚至把听到的逐一告诉以色列王。因此亚兰王为了抓住以利沙先知，确认了他所在的地方，听说他在多丹，动用兵力前去捉拿。亚兰王为了捉住以利沙先知，派出了骑兵、战车和大批武装士兵，围困了多丹城。第二天清晨，以利沙先知的仆人起来出去，发现亚兰军队包围了城墙。仆人走到以利沙先知跟前，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说，主啊，我们该怎么办？于是以利沙先知的反应如下，列王记下六章十六到十七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仆人并不是一个看不见前方的人，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亚兰军队正在包围杜丹城。即便他是一位先知，却没能看见应该看见的事物，这是因为他属灵的眼睛被蒙蔽了。而以利沙先知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是因为他看见了仆人没有看见的事物。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就是看见没有看到的事物，并将其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旨意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五个主日，前往名叫以马忤士的村庄的两个门徒面对忧伤之色，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也因为他们内心中没有主在第三天复活的应许。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收取我们忧伤的心灵，并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在这个忏悔的节期，让我们悔改自己曾以为没有主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发光，这样的一蠢的想法。您现在的信仰生活与前往以马忤士的两位门徒是否相似呢？是否认为生活在世上就像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前往以马忤士一样呢？您的脸上是否充满了悲伤之色呢？您是否因为计划完全改变而感到沮丧或痛苦呢？生活是否似乎一团糟，就像一根缠结的线，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解开，是否因此感到混乱呢？如果是这样，请打开面向主的窗户，仰望与我们同在的主，让我们再次怀抱着主的话语，以主为目标，这样爱我们并与我们同在的主必定会为我们打开窗户，必定会为我们打开眼睛，让我们可以超越苦难，迎接灿烂的复活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以歌曲作为祷告。前往以马忤士的两个门徒处在绝望和恐惧之中，